28，我们记得就才知道那岛名叫马耳他。土人看待我们又非常的勤奋，因为当时下雨，天气又冷，就生火接待我们众人。那时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，有一条毒蛇因为热了出来，咬住他的手。土人看见那毒蛇悬在他手上，就彼此说，这人必是个凶手，虽然从海里救上来，天理还不容他活着。保罗竟把那毒蛇甩在火里，并没有受伤。土人想他必要肿起来，或是忽然扑倒死了。看了多时，见他无害，就转念说，他是个神，离那地方不远，有田产，是岛长杜贝留的。他接纳我们，尽情款待3日。当时，杜贝留的父亲患热病和痢疾躺着，保罗进去为他祷告，按手在他身上，治好了他。从此，岛上其余的病人也来得了医治。他们又多方的尊敬我们，到了开船的时候，也把我们所需用的送到船上。过了3个月，我们上了亚历山大的船往前行。这船以宙斯双子为记，是在那海岛过了冬的。到了叙拉古，我们停泊3日，又从那里绕行，来到利吉翁。过了一天，起了南风，第二天就来到乌丢利，在那里遇见弟兄们，请我们与他们同住了7日7天。这样，我们来到罗马，那里的弟兄们一听见我们的信息，就出来到亚庇乌斯和山关地方迎接我们。保罗见了他们，就感谢神，放心壮胆。进了罗马城，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处。过了3天，保罗听犹太人的首领来，他们来了。就对他们说，弟兄们，我虽没有做什么事干犯本国的百姓和我们祖宗的规条，却被索绑从耶路撒冷接到罗马人的手里。他们审问了我，我愿意，就愿意释放我，因为在我身上并没有该死的罪。无奈犹太人不服，我不得已只好上告于凯撒，并非有什么事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，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。我愿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，被这链子捆锁。他们说，我们并没有接着从犹太来论你的信，也没有弟兄到这里来报给我们说你有什么不好处，但我们愿意听你的意见如何？因为这教门，我们晓得是到处被毁谤的。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，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寓处来。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，证明神国的道，因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，以耶稣的死劝勉他们。他说的话有信的，有不信的，他们彼此不和。就散了。未散以前，保罗说了一句话，说：“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。”他说：“你去告诉这百姓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，却不明白；看是要看见，却不晓得。因为这百姓又蒙了心，耳朵发沉，眼睛闭着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。”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我就医治他们。所以你们当知道，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，他们也必听受。保罗说了这话，犹太人议论纷纷的就走了。保罗在他们所住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，凡来见他的人，他全都接待，放胆传讲神国的道。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， 并没有人禁止。
大功告成，使徒行传到这里结束啊。那当然你再把这个在岛上发生的事情和前面连在一起的呢，那就更觉得说前面那一段呢得详细把它记个差不多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要是光说我到了一个岛上有这个土人呢，就有点没头没尾的。他这个岛上所做的事情是不得了的事情啊。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他是逼迫教会的人，到后来他成了一个使徒，然后他上后来他成了一个囚犯，那现在他成了一个什么了？这土人说什么？
土人说他是个神人。
对对对，他是个神。所以从船上来传人，加上这一岛的人。哎，保罗这次布道很成功啊，是不是？这个实在应该算他第四次布道旅行，而且没有人反对他，这不就是神差他做的事情吗？就事先没跟他打招呼，那主耶稣就喜欢做这种很奇妙、很奇妙、完全你意想不到的事情。那当然，我们这里有几个问题啦。那个罗马书是在这件事情以前写的，这件事情以后写的呢？
以前吧。因为到了以后就不用写了嘛。
对对对对对。然后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已经讲了，我屡次定义要往你们那里去呢，都没有得到机会嘛。还有一个问题，这个罗马这个教会什么时候开始的啊？这罗马、意大利这边已经好几个教会了。然后保罗认不认识他们？他们认不认识保罗啊？
那亚基拉、百居拉会不会有点帮忙啊？以前
是啦，后来他们又回到罗马去啦。保罗没有到意大利以前呢，你就没有看见说他到了哪个地方，那个地方是已经有信主的人了。所以这个罗马这个地方有教会，然后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提出这么多的名字来，就表示说呢，他这个教会恐怕都是从马其顿这一代同工过去的。那当然为主的人很可能就是那对夫妇了啊，而且他们已经收到了罗马书，要不然保罗来了谁知道他来呢？怎么知道他是谁呢？所以这个罗马的教会应该是保罗他们可能已经在以弗所那个时候呢，就已经开始有一些人往这边来了。那建立了教会，这个教会有什么特色啊？跟当地的犹太人有没有什么？当地的犹太人晓不晓得信耶稣的人呢？晓得。所以他们中间有没有什么过节？好像也没什么。那保罗这会儿他下了船，他有他自己租的房子。他说第一件事情又是干什么？又是把犹太人都找来，他这次没有到会堂去了。为什么要这么找他们来？要是你的话，你会不会想到他这一招？他这一招有什么好处？保罗这一招有什么妙处？
把犹太人找来。
对，他为什么把犹太人的首领找来？人家说，哎，就是抓你，那不是自投罗网吗？
就是光明正大。
光明正大。
而且你要接招是不是？问题甩给你，看你怎么处理。
会想到这么一招吗？因为圣经有个很大的用处，就是告诉我们怎么办事情。
保罗现在他是带着那个要上告凯撒的这样一个，应该有个公文在他身上。到了罗马应该是什么都不怕，天不怕地不怕了，现在就等着凯撒接见他，谁也拿他没办法，应该
有恃无恐，他并不怕你们。
所以他这个时候他把犹太人首领叫过来呢，犹太人他如果不来的话，哎，我在想他这犹太人为什么都来，这首领为什么这么给他面子，这中间是不是也是有一个就是耶路撒冷那边的犹太人的顾忌啊？就是说这个保罗是我们所追杀的人，你们是不是应该去探听一下这个保罗的虚实啊？
问题是他们没收到那边的公文，这已经过了好几个月了，甚至可能到三年的时间了。
可能想在船上就把那个保罗弄死的，不然那些船员怎么会想到说把这个囚犯先弄死呢？可能就是想把他在船上就把他弄死，没想到他还能活着到那边。
我那个要弄死他的是兵丁啊，这个罗马兵呢，跟你们现在那个大白是一样的，他主要他就是要交差，囚犯逃走了，对他来讲呢是有亏职守，囚犯被杀掉了，他就可以交差，他说因为他们要逃，所以我把他们杀了。那你没有逃，我怕你逃，我把你杀了呢，还是很简单的一件事，很容易交差。然后我们现在就像你讲的，饿了已经成了个鬼样子了，对吧？那往下呢，你想想看，我们自己也累得要死啊，我现在还要管着一批囚犯，怕他逃走， 这多麻烦的事情。所以找了机会能够把他们除掉呢，对这个兵丁啊，对这些大白来讲啊，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。那他到了这个罗马，保罗知道他讲的这一套，但这犹太人是三次来跟他公堂对峙啊。保罗现在就是不成仙也成了精了。他最后一次记不记得怎么弄呢？就是告我的那些人是从亚细亚来，他们要告我就自己来告我，他们要是不告我呢，那你们就是一些道听途说，你们完全没有凭据嘛。所以他到了罗马，他第一个想要知道，而且很可能他早已经打听好了，因为这些信徒里边肯定还是跟会堂有关系的，还是很多是犹太人的。他已经打听好了，这边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风声啊，并没有说保罗要到意大利来，然后呢我们再到凯撒面前去告他，根本就没听说这样的事情。因此呢，保罗要把他们请来呢，哎，你就是不要被我碰见啊，你就不要来，你来了就是不要听福音的。我就是给你传耶稣基督了，我现在是个囚犯，我也没这么大自由，我也不预备到会堂里面，是不是？因为你想想，我们上次已经讲了，人家要是告他，就是他到了会堂里面闹分裂，告了会堂里面践踏挪西的规矩。那他现在呢，他要是聪明呢，他是个这个案子还没了结，你说他要聪明的话，他会不会再到会堂里面去啊？不会啦。但是我不到会堂里面，可不可以请他们来呢？哎，请他们来嘛。哎，你说犹太人的首领为什么这么听话？犹太人还是很团结的，这些首领可能跟他们的弟兄姐妹还是都认识的，又说是从耶路撒冷来的，那人家当然要来看看。就比如说现在胡锦涛来了，要不要去看看他？要啊，去问问他怎么回事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保罗是很聪明的，他这样做呢，传福音的目的也达到了，他也证实了现在人家没有告他的能力。因此呢，他要去见凯撒呢，凯撒见不见他呢我不知道，但是他是完全没有后顾之忧。哎，可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，他有没有被自由释放啊？好像也没有。哎，他等于是被软禁在这间屋子里面，那等什么东西？这个口气看起来也不是说他就成了一个完全自由的人都没事儿，他被卡在那里。所以常常有人讲这个保罗身上的一根刺啊是他的眼睛啊。但是有没有一个可能，因为保罗说的这个是撒旦的差役，你如果说这个是他身体上的疾病那就麻烦。我们身体上的疾病叫做撒旦的差役，这个话有点讲得太那个。那保罗身上百分之百你可以说是撒旦的差役是没问题的，是什么东西啊？他还是一个带锁链的使徒。可能罗马人那个一直也没把他这个链子去掉。你说你自由了你没自由，你说你不自由吗我们也没管你。你要我们把这个链子拆了，你说我可不可以不做黑船了也不行。你给我健康码吗？没啊。这是打太极拳，保罗就被卡在中间，因为这东西很没必要。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个可能，他是所说的身上的一根刺啊，他又说的这么斩钉截铁，这个撒旦的差役所指的根本从头到尾就是讲到他受捆锁这件事情。因为他已经说了，他宁愿身上没有这样的锁链嘛，不管你们是谁啊，我多劝少劝，我让你们做基督徒，但是不要有我这个锁链。那他这个锁链是不是到这时候都还挂着，是有可能的。有没有人要负责把它拆掉？可是也没有人再去管你这桩闲事，谁管你？回去要上告习近平，习总书记会见他吗？不见得会的。你在那晾着吧，他这一晾在这晾了两年。可是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使徒行传到这里就结束了？
传统认为放胆传道没有人禁止，说是没结束。我们继续使徒行传的后半部分。
现在就到了山东淄博。
这是那个他路加是写信给了提亚菲罗嘛。
嗯。
写信的时候可能两年。但后面。
对对对对对。他写信的时候可能事情就到这里。那时候保罗还没有殉道，因为假如保罗殉道，路加应该是会记的。那这时候讲到没有人禁止，是在哪里没有人禁止呢？就在罗马没有人禁止。那罗马什么时候开始禁止的呢？读了好多的使徒行传，一直到现在为止， 有一些的事情呢要回头澄清一下，我已经跟大家讲过好几次了，直到现在为止罗马政府有没有干涉基督徒迫害他们？
他没有哎，
没有，
迫害他们的是犹太人，
迫害他们都是擅自的，对啊，
嗯哼，
迫害他们都是犹太人。但我们一再说了，你也难怪他们这么气嘛，一个人进来然后跟你们讲了一通，把你们教会一大半都拉走了，你就那我们剩下的会堂里面我们怎么办呢？可是真的没有受到罗马政府的迫害。还有一个事情历史上没有定论的，到最后保罗见到凯撒没有呢？凯撒见到保罗没有呢？他最后这个见证是什么见证？有圣经给我们的线索，就是提摩太后书，他跟提摩太讲，我现在被交奠到了我离世的日子，但是主耶稣既然讲你要在凯撒面前为我做见证，保罗肯定是见到凯撒啊。那个时候凯撒就是他们的这个尼禄皇帝，那现在的考证呢也替尼禄翻了不少案，尼禄是一个蛮天才的人物，而且呢他并不是像大家想这么一个焚城的暴君啊，罗马城在烧啊，他都拿着琴在那边唱歌啊，这个整个的历史是有问题的，人尼禄不在那。可是尼禄这个人他就是他是个神经病啊，他当然是他也是个同性恋啊，他也是个很有问题的一个变态的人物。我跟大家讲过，不知道还记不记得他是干什么呢？他这个人呢不理朝政，他去干什么呢？他去希腊参加歌唱比赛。所以这个什么希腊好声音啊，选的是谁啊？是尼禄。其实还是很多人很喜欢他的啊，尤其像希腊这种地方，你想想看，习近平来参加你们这个歌唱大赛啊，一个城唱到另外一个城，你会不喜欢他吗？当然喜欢他嘛。可是罗马的元老就很不喜欢他，这很丢人啊。希腊是我们的阶下囚啊，你去他们那边参加歌唱大赛。然后尼禄呢，就是他的心血来潮呢，就是把大家招来开会，像这个普丁一样。普丁一演讲，最近的演讲讲了4个小时。那个尼禄呢，尼禄他有新作发表，他就自己开一个个人演唱会。这一唱呢，这是不能走的，据说还有人在里面生了孩子的。所以这个权贵的是怨声载道。那后来罗马大火嘛，尼禄他有他牢笼百姓的办法。这个食物啊都往罗马送，你那个时候你要是在罗马的罗马公民，那是不用吃啊，不用做工的，你就是每天看球赛啊，每天看竞技场啊，他们叫做 bread and circus 嘛，你面包都是免费的啊，入场券也是免费，你就每天在那边看表演就好玩就是了啊。结果有一次呢，就跟竞技场隔离那个贫民区啊就烧起来了，那个时候尼禄其实在海边的一个别墅。啊，他就赶回来还参加救火，他并不是像这个老百姓谣传的这个样子，直到那个时候都还没有问题，只是说呢，这个贫民窟一烧，烧完了之后呢，那这块地怎么办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这个东西跟我们现在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像，这房屋都给踏平了，这个地怎么办呢？那地就征收了，那时候可能连征收都不用征收了，尼禄就决定在上面建一个超级的黄金王宫啊，设计的非常非常有意思啊，细节我忘记了，但是它整个的厅是可以旋转的，这罗马人很会搞这种。那这一下子呢，开始有谣言出来了啊，说这个尼禄呢，这个火呢根本就是他放的，说整个东西是他自导自演，一下子这个习总书记的啊，尼总书记的声望就往下跌嘛，那这一跌怎么办呢？所以我就想，像中国这种情况啊，这底下几年的这个马耳他海岛啊，日子不好过，因为他要万一国内有危机，他就干什么？他打台湾嘛，对不对？那个倪总书记呢，一看保不住了，这一下子啊，民怨满街啊，朝廷里的权贵呢也不喜欢他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就希望赶快找个替罪羊，那这时候他找的替罪羊就是基督徒，那这是真真正正对基督徒的大逼迫，这时候才开始。那我也跟大家解释过了，他为什么找基督徒，因为基督徒在罗马人的眼中，不信主的人的眼中，是很龌龊的一群，他们总是躲起来聚会，他们聚会的时候呢还吃一个死人的肉，喝一个死人的血， 他们信了一个已经死掉的人。那这个和一般罗马人他们这些希腊众神呢、啊、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。所以他们觉得基督徒是就是保罗讲的在万物中的渣滓，人是非常看不起他们的，觉得你们这些人是龌龊的不得了，怎么搞什么东西啊。就像我们当初这个传道士到中国开孤儿院，孩子死了把他埋了，那个老百姓的传言可是不一样了。再加上那时候传道士他们有的是科学家，喜欢把你的器官啊什么给你留着，那了得犯了大忌讳。所以呢罗尼禄他就这个整个的罪魁祸首都加罪到基督徒的身上，然后他就在他的这个花园里面就真的就是把基督徒绑在柱子上嘛，倒了油啊就当成这个火把来点啊，这些就是真实的事情。所以那个时候基督徒就大遭迫害。那在传统上来讲呢，保罗也是那时候殉道的。但是的确很可能路加写到这里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，还不知道，还没看出来啊。要是有这么大的事情，路加应该是会继续记下去，说不定路加自己都没命了，所以他就没办法把它写完。好了，这个就是使徒行传的终结。那当然你从这里看呢，保罗对罗马的犹太人也是比较客气一点，他没有意思要跟他们多争执啊，他也不像从前这么针锋相对啊，说这个啊，你们这些不信的人要观看，要惊奇，要灭亡，抖着一声没有，他是讲一样的话，他就用主耶稣讲的话啊，你们这听是要听见，确实不明白；看是要看见，确实不晓得啊。先知指着你们的话呢是对的，他就讲到这里。他为什么在这里比较客气？是他的棱角被消磨了一些呢，还是怎么样？
他还是说他是自己是外邦人的使徒，但是他说福音先传给犹太人，他按这个次序，
他还是照这个顺序，没错，这也是他
讲完了之后，他说你们不信，这也是圣经预言旧约说的、
啊，
所以你们当知道神的救恩传给外邦人，
传给外邦人，对，还是一样的信息，不过比前面客气了很多。
对，这见他的人呢也是客客气气的嘛。
啊，对对，他是客气啊，对。
对，他们把两这些给他去别的地方去会堂，给他会堂赶出去。这里呢，他是请他们来，所以说这些犹太人的领袖们还把其他的人招到保罗这里听他讲话。
对啊，对啊，
他们已经很客气，所以说保罗也客气。是27节这句话很不客气嘛？
24节说他所说的话有信的，有不信的，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。未散以先，保罗。他引用这句话是很刺耳，
对，但是比起前面还算是比较顺耳的了，前面那个可刺耳了，你们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，那个可凶了。这里可能有一个很关键性的事情，就是保罗在这里他不需要拓荒，这里已经有教会了，教会都已经起来了。这犹太人呢，不过就是说一方面保罗这个还是尽骨肉之亲的情谊嘛，还是先把福音传给你们打听一下，看你们那边怎么样，然后我这个要把福音的道理跟你们讲清楚， make sure 你们听明白了，你们不信就你们的事情。他不像在别的地方，教会都还没有开始起来，他就在会堂里面和人家争辩，或者教会在非常初期，这个地方教会已经相当稳定了，因为他没有必要去给教会多找一些麻烦，他如果可以避免争端的话，就像他自己讲的，倘若可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，因为你跟我没关系了，我们已经有教会了，我们弟兄姐妹都在这里，也蛮稳定的啊。那你们这些犹太人呢、啊？我们请你们来，我福音传给你们是欠你们的债啊。你们要不信呢，那就不信吧。他如果太激烈的话呢，反而会给当地的教会制造一些困难，是有可能的。但我们这些东西是没有答案的，只是说呢，你去想一想呢，会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办事有聪明，知道什么事情。
而且跟我们是不是有点像啊？保罗租了个房子，我们也在 Zoom 租了个房子。竟然放胆谈论什么道？
有人讲这个《使徒行传》27章、28章，27章讲那个船，那个说这个这一次行船，这个船被破坏，其他的人都是得救的。他说那个船就像是基督教这个宗教的外壳啊，就是说这个最后这个其实是越来越腐败的。你不管他是天主教也好，基督教也好，但是那个实质核心里边就是讲这神的道，神的福音，这个是最重要的，也是最后能够
能够留存下来的。
这个讲得通，不过是有点扯，就是吧。
有点扯。我觉得还是挺有道理的。因为这个组织化系统化到最后肯定是变成特别特别不好的一个东西，神要把它给毁掉。